篇98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发明这个旧的翻译我们今天是不用了，我们不会说耶和华发明救恩，好像发明家科学家发明一个东西。这里的发明的意思应该就是指我们的翻译的意思就是把他的救恩展示出来，让人看清楚他的拯救。下面就是显出，你对比的看就知道，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神的救恩和公义连在一起，当然就是指他拯救以色列的作为，也是他公义的作为。因着他对以色列的信实，因着神对这整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公平，他会来做拯救的工作。对每个人公平，他会为什么会说只拯救以色列人呢？这是在指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是他选民而受到了不平的待遇的时候，他会来拯救。那为什么在拯救之前，他为什么又让以色列受这种好像不平的待遇呢？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也是该受处罚。神使用了列邦来管教以色列，而列邦在管教以色列的时候，也显出他们的穷凶恶极。神允许这件事发生，甚至神使这件事发生，是叫以色列能悔改，也叫列邦在他们的特别是巴比伦啊、亚述这些强大的国家，在他们的强大之中学习认识上帝。不过如果他们不肯的话，那么神就会管教，神就会一方面拯救以色列，一方面管教这些列邦。第三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事迹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耶和华拯救以色列，耶和华拯救教会，耶和华拯救神的儿女，耶和华拯救他的仆人，个人或团体，历史或古今都是一样。他做这个事，有的时候他做这个事的时候是用隐藏的方式，我们看不到，有的时候他显出的拯救和恩惠和公义是刑罚，有的时候是拯救啊。这里我们就说是拯救，不管是以色列的被掳回归，或者是以色列在大卫的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比较强大的君王的手下得到一些复苏，能够惩治列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更好的解释是在教会的时候，福音，圣灵用福音的大能传到普天下，让神对万民的拯救都显出来，让神对万民的审判也都显出来。我们在神的律法下受审判，我们在神的福音下受到拯救，只要我们信靠上帝。那神显出这些东西，也表示神记得他以前所做的应许。神对我们包括外邦人和任何一个终究是得救的人显出来救恩，是因为他向亚伯拉罕向雅各，向列祖所发出来的慈爱，他再重新记得。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都是平行的，神记得，神显出，神做出，是类似的意思。他记得，他显出，他做出什么呢？做出他的救恩，做出他的公义。他记得什么呢？记得他曾经向以色列曾有的慈爱，那个慈爱不是短暂的，神做事向来是存到永远的。当人在主里面被拣选的时候，神的慈爱和以后所要显出来的各种拯救恩典是可以划等号的。神记得他向以色列所有的慈爱，而且所应许继续会给他们慈爱，所凭的信实，神做这些事都是凭着他自己的信实可靠。那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大家都看见，人人都看见，看见却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看见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必须有上帝的话，必须有上帝灵，必须有上帝使用的教会。那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让列祖列邦都看到神的救恩，都知道神的救恩，我们不可能不去传扬啊，他们不会就自动的认识，甚至我们不能够说圣灵就自动感动他们的心，我们不要传道，他们就知道要归向主，就知道尊主为大。神可以做这样的事，但是神做的都是透过教会，透过神的儿女在那里所做的宣扬所产生的结果。当然这我们完全把荣耀归给主。第四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我们也盼望大家都悔改归向主，大家看到神的救恩，也接受神的救恩，看到神的审判，也在他审判前受忏悔然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被拯救，也看到神按着他的应许拯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大声歌颂这里用在我们身上，你说我没有什么以色列的朋友、犹太人的朋友，我没有别的朋友，我神救我就很高兴了，一样你可以大声欢呼。当然我们并不是自私的，神的恩典是临到所有信靠他的人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跟别人一起欢呼，因为这是同样这位神所做的奇妙无比的事情。第五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我们用乐器，我们用声音，我们用这些来颂赞。虽然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内心尊主为大，欢喜快乐要歌颂赞美他，向他大声欢呼或者是发声祈求我们相信用到声音用到乐器来做这样的表达也是很好的。第七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也要发声。对，兴奋啊，兴奋。这个兴奋呢，就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个施洗约翰在母腹中，玛利亚去问一声安，那个胎儿就在那里跳动啊。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到小动物啊，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到垂死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觉得他已经没什么意识的人，可是他当他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看他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解读说，哎呦，他居然还知道啊，哦，哎呦，这个狗还知道主人回来了，这动物啊，人啊，不管是植物人或者是受到什么伤害的，对某些外在的刺激会有反应，这我们知道。事实上圣经讲到说，对于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美，不是只有那有意识的山啊海啊，在这里说大水啊，都因为耶和华施行的救恩在那里欢呼了。海常常是在圣经指的负面的，是抵挡上帝的，大水的澎湃也常常是指的大水的对上帝的狂妄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但在这里是正面的，海和其中都澎湃，就好兴奋好兴奋好兴奋好高兴啊，因为我看到上帝的救恩，我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救恩，上帝对他儿女的救恩，上帝所显出来的信实，他说要拯救就拯救，我觉得非常的兴奋。这里讲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就是整个大海好像在拍手一样歌颂耶和华。那不只是海，陆也是一样，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也都发生地球会发生，山会发生，平原会发生，绿洲会发生，发出来声音来赞美上帝还有呢，第八节，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大水会拍手啊，这当然其实你去想想看，你也会觉得这个诗人的想象力相当丰富啊。我们这个惊涛拍岸在苏东坡的那个词里面，拍岸拍在那里，当然我们这里说拍手了，当大浪啪打在堤防上，或打在海岸线上，那个啪，他来形容说大水拍手，好像非常高兴的欢呼上帝，诸山也一起欢呼，哎呦，这种兴奋啊，我想我是很难想象，我从来没有看过阳明山、大屯山、阿里山、玉山这些东西好像像神在欢呼的。但是我们人的欢呼，若是神的儿女欢呼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有点代表了石头也像神的欢呼。我再一次说，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意识啊。现在科学当然到科学到目前为止都说他们没有，但其实怎么敢说后来就不会发现他们其实有某种意识呢？我不晓得，我没有这样鼓吹，我只是说圣经上的话一定是真实的，可能这是纯粹是一个模拟的写法，拟人化写法，但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我们理解的，我们能理解能应用的，就是让我们跟万事万物一样，认定耶和华为主，认定他是神，我们信靠顺服他，我们在他面前欢呼。 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好，这个九十八篇这最后的几节，当然也就跟九十六篇的十一节以后的情形一样，就是大家对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大家一想到说哦，主要来审判，在这个痛苦的世界，九十八篇一开始讲的哦，主要来施行拯救，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甚至不是一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欢喜和快乐，甚至不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欢喜快乐，那是全地的，因为全地都在罪恶和魔鬼的辖制中痛苦度日。当上帝的拯救和公义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欢喜快乐了。好，我们再来看99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作王，大家都应该战斗，耶和华永远为王，那你是我们永远应该战斗吗？那地当动摇吗？地好像不常常动摇，好像只有讲耶和华作王的时候，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大家是太兴奋了，或者呢曾经抵挡神人太害怕了，或者神显出他的权柄，王的权柄，地也很害怕。就是耶和华作王的时候，地都会很害怕，这是一个摩尼的写法。在我以前几十年前念神学的时候，这个神写诗篇的作者常常喜欢讲，或不是注释书常常喜欢讲，这诗篇里很多呢是要庆祝学习迦南那个风俗，异教的风俗，庆祝耶和华的登基啊，每年来一次，耶和华这个以色列的神明呢重新登基了，这种话我实在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能够接受，这简直是亵渎上帝嘛。而诗篇里很多是在纪念以色列的这个神呢重新登基作王，就好像每年有妈祖的生日大家庆祝一下一样，这我说是亵渎，因为这是我们把神看成什么，他哪里要重新登基一次呢？哪里每年要他的再来一次庆祝他的那个登基呢？哪里他需要重新登基好像要提醒一下嘛。我是觉得这个很难跟圣经的权威融合，而且我想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写过，我们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在圣经外面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证据显出耶和华曾经每年要登基做一次王啊，然后登基做王的时候，每年重演这一幕的时候呢，哦，就唱诗篇的某些诗篇，我觉得这是很难接受的。这个耶和华做王，我想耶和华做王，就是可能每年庆祝一下是可以，但是不是他重新登基，每年或常常颂赞，就像我们祷告，主啊，愿你作王。我们知道他已经是王，我们知道他从创造以来就是王，他永远是王。那么在他在被以色列人唾弃了，重新做审判的工作，让人看到神的奇妙啊，包括耶稣的来，耶稣的复活升天啊，耶稣的再来，都是那么人。在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兴奋，我们就赞美他。那而我们赞美他感动，在这里面的那个兴奋啊，我们也看到太多次了。不管是路是海是空中是人是地面是山顶山岭，或者是植物像树木，或者是非生命的东西像大水，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怕到发抖，一个是欢喜到拍手啊，这很强烈的情绪，就是万事万物，就是我们一般认为没有意识的风啊、海啊、山啊这些，它会拍手的拍手。当然前面也有讲到狂妄了，也有讲到说震动就害怕，也有讲到说哦，对上帝的作为非常的赞美和感谢，这是这种奇妙。好，那我们就我们现在虽然不知道山会不会拍手，而且看起来是不会拍，那让我们就多在山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在海中，把这个诗篇这些非常活泼的东西精神也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向神歌颂，我们赞美他，我们在很可怕的时候我们害怕颤抖，但是也向神拍手，我们千万不要向神夸胜啊，骄傲自大，我们也在神成就祷告的时候，做奇妙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拍手，不管在山上在海中，我们知道神，我们也要求 众弟兄姐妹来一起称颂这位在锡安为大，在耶路撒冷，在神的圣殿显出他的威严。而且这里最奇妙的威严就是他跟人住在一起，就看起来不像什么威严，他超乎万民之上，但是大家都来赞美这位神吧，都来赞美这个名大而可畏的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王有能力，这王有能力呢，是指耶和华有能力吗？耶和华一定有能力，但是如果耶和华有能力，为什么好像要特别讲他在雅各中施行这个呢？我是想，这王如果不指耶和华，要指着大卫的后裔的话，也可以啊、哦，因为他就是这个笔锋指两个，一个指耶和华，一个指王。但是以他这样的写法，99篇第一节就是耶和华作王，然后第四节又讲王有能力，第一节就是好像耶和华登基了，甚至重新登基了，虽然我们不支持那个讲法。还有第四节讲到王好像是一个人，那我想最恰当的理解还是理解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又把耶和华的神性和人性也都表达出来，那把它理解成耶稣，把它理解成耶稣的身体是教会，愿我们的主，愿我们的教会，愿神的教会都显出神给的能力，愿神的教会就像那蒙恩得救的人像他的主一样，他也喜爱公平，上帝喜爱公平，我们喜爱公平，上帝坚立公正、甚至在雅各中间施行审判，也就在以色列中间施行审判，也就在教会中间施行审判。神是这样，愿教会也是这样，也喜爱公平公义，也做审判的工作、叫人不敢造次。第五节，你们当尊耶和华我们的神，当尊崇他。我们对万民都说我们尊重他，我们敬拜他，我们视他为我们的主，尊崇他，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我们在他脚凳前，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状况啊，不是在他宝座前，而在他脚凳前。我想是他脚凳前当然也是宝座前了，脚凳前当然也不是讲神真的需要一个翘脚的东西，这是表示我们的卑微，好像我们连俯伏在他宝座前都不够、没这个资格，我们只能俯伏敬拜在他的脚前面，在他脚凳前，在那么卑微的东西前面，我们都要尊主伟大。我们也只有好像在这种卑微的情形下，神所用的，我们觉得最卑微的，我们才敢去敬拜他，因为他是本为善的。我们思想到神的永远的完美，我们就应该赞美他。第六节，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求告耶和华，他就敬应他们。这里祭司摩西、亚伦和求告神的人撒母耳，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就是中保或者是中间人。撒母耳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的中间人，也就是联系者，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众祭啊，就是当然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明显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旧约的时候还有像祭司，不管是摩西，不太说是祭司啊，圣经都说亚伦，那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的。那这但是不管是摩西是亚伦是撒母耳是先知是祭司，在神的心目里都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中保。那个中保不是说他们能救人，而是说他们能借着祷告，撒母耳是常常为百姓祷告，借着祷告和他们所的教导和献祭等等呢，让人更能够信靠上帝，让人能更向神求告啊。我们记得哈，我们在领人归主带人到教会里来，目的实在不是认识这个教会，而是教会的这个同工们是要认识上帝，然后歌颂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求主让我们常常称颂你大而可畏的名，求主让我们也常常彼此代求代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